创世纪十七章序，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代的。十七章一至四节、二十三节，普杰西牧师，2004年11月，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十七章一至四节、二十三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裔树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中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所熟悉的某些特定的表达方式。比如在我们的文化里，当你听到从前啊，有一个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接下来的一定是个童话故事。大家对这种特定的思维想法概念熟悉到一个程度，任何人只要听到某句话，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响应，也自然而然地知道接下来会发生的事。这种使人直接产生联想的事，也是广告商常常用来做广告的。他们往往通过某句话、某种表达方式，让你立即就联想到他们的公司和产品。比如多年前电视广告上常常看到的画面，加上一个声音，瑞士人杰地灵，就让观众联系到雀巢咖啡、雷达表之类的广告。再比如中国人听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往往就会联系到元宵、灯笼等等，因为这是中国文化里人人皆知的事。假如我到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国家，比方说到埃塞俄比亚去，当我对人说从前哪的时候，他们会以为我要讲一段历史，而不会想到是一个童话故事。或者你在南斯拉夫对人说明天是中国农历正月十五，绝对没有人想到吃元宵的，因为他们连什么是元宵恐怕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在每种文化里都有特定的东西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例如语言、符号、习俗等等，人们连想都不用想就是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从来都不知道美国人在公共场所的声音特别大这件事，直到我搬到东欧去之后才晓得。祝普杰西牧师曾在东欧做过几年宣教士。一开始那里的人告诉我，美国人噪音大，令人讨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注意到在那里公共汽车上没有人说话，火车上也非常安静。只要美国人一出现，你马上就知道了，你老远就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这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美国人的名声不太好。可是在我们这里从来没人有过类似的抱怨，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大声说话的，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但是我们一跑到另一个地方，马上就显得很引人注目。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将会把我们扔进一片深水区，那曾是我们的先父们 一直畅游的地方。我们会看到，对于他们来说很自然的事，在我们看来则是非常陌生的。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教会常常对圣经告诉我们关于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常常视而不见或者无法理解，特别是最近100年的美国教会，注只浸信会的影响，中国教会恐怕也是如此。神与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把他的孩子、家庭、后代也包括在内。今天早上我们要面对的是神在他立的约里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首先我们注意到，神召了亚伯拉罕，叫他悔改，与他立约。神在给他的应许里把亚伯拉罕的全家都包括在内。当然，神从创世一开始就以约与人打交道。最近的四个多月里，我们在学习创世纪1-16章的过程中，已经多次讨论过神造了亚当，并且与亚当之间有那样一种密切的关系，以致与亚当建立了一个立约的关系。凡是亚当所做的，会影响到他的所有后代，对吗？今天早上你我坐在这里，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罪性，都是因为许许多多年前一个人做的事，因为神与人和他的后代打交道。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到挪亚的故事。神对挪亚说，地上的罪恶太大，我要毁灭地球。我们读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6章8节。但是方舟里都包括了谁？不是挪亚一个人，他的妻子、他的儿子们、媳妇们都包括在内。因为神与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也与他一家人打交道。接下来是亚伯拉罕。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特别看到一个模式。神不仅祝福亚伯拉罕，也祝福他的后代、他的国。从17章开始，神特别的说到每一个细节。他告诉亚伯拉罕，我与你立约，也与你的后代立约。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模式，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一样。任何一本成功的小说、剧本、电影都有一定的主题模式，读者、观众会在下一个章节、在下一幕里预料它的出现。神所采用的模式，到此为止，我们应该能够预料得到。果然，他在这里与亚伯拉罕就是这样打交道的。请大家注意，当初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个什么样的光景？他是个不幸之人，是个外邦人，父亲是拜偶像的。这是我们在约书亚记里学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约书亚24章2节。创世纪12章里，神来找亚伯拉罕，那时亚伯拉罕还不是教会的成员，他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神告诉他，放下你手上的一切东西，离开你的家族，离开你的国家，来跟随我。当神召你的时候，要求你放下你的一切，因为这些都是有罪的，是反对神的，要求你来跟随他。当然，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认罪悔改。神召一个人，叫他改变方向，改变他的生活，离开原来的那套东西，来跟随他。因此，亚伯拉罕蒙召，神要求他悔改，放下一切，相信耶和华的应许，相信这位神必定会恩待他。亚伯拉罕照着做了。他放下了，离开了他的一切，跟随耶和华，相信这位神，相信这位全权的神必定会恩待他。正如希伯来书所说，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往那还不知道的地方去。这就是神与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打交道的开始。在上几个礼拜里，我们看到了神一再重申了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会祝福亚伯拉罕，赐给他土地，有一个大国会从他出来。这些应许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再一次被重申。 第四节，神说，我与你立约。神当初找到亚伯拉罕时，他还是只身一人住在乌尔，神召他，他就跟随了神。神拣选了这一个人作为与他立约的仆人。到了第七节，我们看到了更多。请注意这里的模式，这是神与亚当与挪亚打交道的模式。神说，我要与你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树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神向亚伯拉罕显明了他那丰盛的恩典，将他的应许延伸到了亚伯拉罕的后代。我们已经在12章、15章里，现在又在17章里，很快还会在18章里看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的恩典之约，不仅祝福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后代，也将祝福地上的万族。地上的万族都将被带到这个应许中来。神将要召集他儿女成为一个国度，不仅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是给全世界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模式，神召亚伯拉罕，祝福他和他的儿女，并且延伸到地上的万族。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是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在亚伯拉罕身上放了一个记号，用来见证此约，见证亚伯拉罕的信心。请注意，神是怎样与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打交道的。在15章里，神已经向亚伯拉罕起誓，若不遵守应许，神就会惩罚他自己，祝祥见土牧师的15章讲道。现在他对亚伯拉罕说，我已经向你确保了我必遵守与你立的约，你也要遵守此约，你应当这样做，为自己行割礼。请注意，割礼不仅仅是行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神说，你和你的孩子，你家里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等你自己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第八天给他行割礼。这要成为永远的约。第十节，神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第22至24节，亚伯拉罕就遵照着行了。他自己也受了割礼。这割礼哪怕是对小孩来说也不是件好玩的事，更何况是成年人呢？我们在创世纪后面看到，这个手术使得事件全程的人卧床3至4天。但亚伯拉罕照着做了，已使玛丽受了割礼，家里的每个男子包括仆人受了割礼，因为亚伯拉罕极其严肃地遵照神的要求去做。许多与割礼有关的事，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以后学到哥罗西书时会来做详细讨论。有一件事我想请大家注意的，让我们一起翻开罗马书第四章第十节，保罗论到亚伯拉罕单单因着信被神称为义时说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请听下面这句，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印记。所以亚伯拉罕受的割礼是他信神的一个记号。根据保罗，这是因信称义的印记。他相信神，神就算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受的割礼是作为永远之约的一个印记，他也把这个印记给了他的孩子。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三件事。第一，当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也与他的后代立了约。第二，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印记，来见证此约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祝福。第三，神要求有信心的亚伯拉罕受割礼，神也要求亚伯拉罕的孩子受割礼。我们在这段经文里也清清楚楚地看到，假如这些孩子不受割礼，或者谁不履行给他的孩子行割礼的责任，他就必被剪除。神在这件事上非常认真，对他加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印记也要求加在孩子身上。请注意，17章23节说，亚伯拉罕遵神的命令，给他的儿子和家里的一切男子行了割礼。 罗马书是怎么论到亚伯拉罕的割礼的？割礼是做他因信称义的印记。亚伯拉罕信神，受割礼作为印记，但是后来他要在以撒生下后第八天给他行割礼。以撒受割礼的时候，知不知道他与神之间的关系？以撒受割礼的时候，有没有表现出信心？我们是否可以说以撒因信神而被神称义而受了割礼？不，他根本不知道，那时他不过是个婴儿。但是神却要求为以撒行割礼。让我们来稍微回顾一下刚才学到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模式。神是他所召之人的神，也是所召之人孩子的神。他与挪亚是这样，现在与亚伯拉罕也是这样。神召亚伯拉罕，首先叫他悔改，离开他的老习惯。第二，要求亚伯拉罕受割礼，作为约的记号。为什么？因为神赐了应许给他、他的后代和地上的万族。有人可能会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大家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37-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们注没注意到这里的模式？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12章，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地、本族、父家。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彼得怎么说的？你们个人要悔改。让我们来看创世纪17章，神对亚伯拉罕说，我与你立约，也与你的后代立约，你们要受割礼。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什么神要求亚伯拉罕受割礼？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的后代、与地上的万族立约。彼得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你认为这一切在远方的人是谁？保罗在以弗所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以弗所2章11-13节。彼得是在对谁说话？他在对这群犹太人说，你们当受洗，当信神的应许。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孩子，给万族的。正如给亚伯拉罕一样。这远方的人就是以弗所2章13节里从前远离神的外邦人，现在被基督的宝血所救，被领进神的家来。旧约原文中的外邦人这个词，也就是翻译成万族、万国的这个字。神通过彼得的口重申一个应许，这应许在旧约中已经以同一个模式反复的出现过。让我来问你们大家一个问题，假如你从小不是按喜欢发出很大噪音的美国人的方式抚养长大，而是在一个希伯来人家庭长大，你从小就开始背诵圣经，从小就会唱诗篇，你从小就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从小你的生活就围绕着这些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你一生都在等待盼望这应许，你知道神与你、与你的孩子，并且将来还会与地上的万族打交道，你跋山涉水从异国他乡赶来耶路撒冷参加这节日。现在彼得来到你这位热忱敬虔的犹太人面前，向你宣告，这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代的。你会怎么想？你难道会想，假如我信这位弥赛亚，那么我个人就与神建立起关系来了，从今往后，我就与主耶稣在一起了？还是想，神将他的应许赐给了我，赐给了我的孩子？假如你从小就知道这一模式，从小就背熟了你的民族历史，你从小就知道亚伯拉罕，知道这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你就绝不会捡起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思考方式来。 你会说，神仍然是以同样的方式与我们、与我们的后代打交道。这不是假设、猜想，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见证。请看《使徒行传》16章里的吕底亚，他听到神的话，信了，接着发生了什么事？他和他一家受了洗。《创世纪》17章里发生了什么事？亚伯拉罕信神，《罗马书》4章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神给了他信心的印记割礼。他怎么做的？他为自己的孩子行了割礼。吕底亚信了，他应当受洗，不仅是他，他的全家都受了洗。我们再来看16章30节里那个狱卒是怎么说的，我当怎么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于是他和他全家立即受了洗，住和合本一所他和属乎他的人。神没有在新约里开始施行一套与旧约完全不同的程序。许多人会叫起来，牧师啊，你不是说过受洗是信的印记吗？彼得不是说你们当悔改当受洗吗？洗礼是那些能悔改能主动信的人的记号，是他们信神的见证。是这么回事吧？当然是。对亚伯拉罕来说是这么回事吗？当然是，他悔改了，他信了，他得了因信称义的印记。接着他把这印记加在根本就无能力理解的婴孩身上。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说的话，神的应许不仅给了他，也给了他的后代。你打开新约，看到信主之人全家受洗，听到彼得用同样的模式重复了同样的应许。你必须来做决定。因为这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讲的是神拯救人的同一个故事呢？还是神突然之间完全改变了他与人打交道的方式，从新约开始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事？假如神想这么做，当然可以，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假如他愿意，他可以禁止孩子进入到他的约里来。但是他一定会告诉我们，他必定告诉我们，这就是他要采取的新方式。我们有没有在四福音书里看到这点？根本没有。正相反，我们看到那些知道圣经小的孩子也在约里的犹太门徒们想阻止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主耶稣把门敞开，让婴儿成为他国度里的成员。在刚才念的《使徒行传》里，彼得所讲的、所重申的就是这同样的一个问题，同样的模式。在新约里，你找不出一个地方把孩子拒之于约外，说神只和信的个人打交道，与家庭无关。若不是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堕落，他们子孙后代就会一直在义里，每个家庭都会是完整的，都会一直信神。但罪进入了世界，这一家庭结构被破坏、被毁灭了。我们在圣经里一再看到，罪使得家庭遭到破坏。当救赎到来，当耶稣基督到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期望的是什么？神只与个人打交道。不，他必要重建家庭，使家庭成为原来应该有的状态。我想你们读新约是无法否认，使徒们认为家庭应包括在神的圣约里。他们认为信徒的全家一起参加教会的敬拜，因为神自己应许要重建家庭。神的愿望不是让我们一直生活在罪的影响之下，神定义我们被从罪中救赎出来，行在义中，享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提供的平安。为此，神情愿差了他自己的儿子，好叫地上的家庭重建。当然，福音书里也说到有些家庭会分裂，但这不是普遍情况。普遍的情况是，神与一个信福音的人打交道，然后把他或他的儿女也包括在圣约里。 他的一切祝福都属于他们，神要求他们一生都跟随他，正如他对你们做父母的人要求的一样。我们难道应该把我们的儿女拒之于圣约的印记、洗礼之外吗？这洗礼是人加入教会的第一个圣礼。正如亚伯拉罕用割礼作为他的孩子进入教会的第一个圣礼，我们也应当为我们的儿女施洗，让他们进入教会。那么，我们是否给他们施完洗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我们为孩子施礼，相信神将他的灵、他的祝福倾倒在孩子身上。我们以此作为盼望，每天教导他们，希望他们也会知道，也会相信。他们一生中没有一天是不信靠基督的。我们会像对自己、对自己的妻子一样，鼓励他们在信心上持续下去，不断地认罪悔改，在人生的路上信靠他们的天父。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教导他们信，因为神已经应许了他的怜悯。你们做父母的，神已经给了我们做父母的特权。圣经说，儿女是神的祝福，你信不信呢？神愿意我们的孩子们信他，为此他抚救我们。先知马拉基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在同一卷书里，神也训斥以色列人说，我要使咒诅临到你，因为你以诡诈待你的妻子。然后他解释说，我使你们成为夫妻，乃是愿人得敬虔的后裔。神对我们儿女的期望不是背叛，而是成为敬虔的后裔。他也要求你们做父母的相信他的应许，并在日常生活中每天培养教导他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就如为你们自己的灵魂祷告一样，求神保守他们，使他们不致落入试探。神啊，求你赐给他们智慧来理解你的圣经。你们不可把儿女当作神国里的二等公民对待，因为在天国正是他们。你的每天浇灌、培养、相信他们，哪怕在他们看上去很糟糕、看上去无法控制的时候，也不放弃。信不是看到了之后才相信，我们相信神必定会成就他的功。神的百姓啊，我们的神是立约的神、守约的神。他赐了你们应许，赐了你们孩子应许，愿神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直到千代，因为我们相信神必能行此大事。